谢谢你通过你的话来建造你的教会，喂养你的子民。那么主要帮助我们现在谦卑的听，帮助我们去理解明白，但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来做出讨你喜悦的回应。想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被愁苦笼罩，你自己经历过没有？被愁苦笼罩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不管在国内还是周二以后到国外，就是国内，反正这个取决于你是老外还是老内，老内还是老内。反正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日子过得很苦。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个海龟，不是刚才的马上要变成的海龟轩宇。第一名字叫小周，这里有没有小周？如果有，不是你，好不好？好像没有。反正这个小周，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我告诉你，最近小周过得很苦。回国之前，小周过得非常好，很自由，接触了许多新鲜的食物，生活比较独立，并不需要考虑很多家人的事，很灵活。但同时呢，他在教会的团契生活也很充分，灵命成长很明显，有一对一，有查经小组，很投入福音之家的团契生活。回国之后开始过得不怎么样，第一年还好，他仍然怀着希望。现在呢，好几年过去了，他不知道他是否现在有抑郁症，但最起码他一点不快乐，他常常感到失落。父母很担心小周一直没有所谓适合海归的工作，没有一生的伴侣，家人缺乏安全感，甚至感到羞辱。不用说，小周一直感到很有压力，他所融入的家庭教会好像也不太理解，甚至一些叔叔阿姨的话跟父母所说的八九不离十。最近教会开始受到外在的冲击，总之对小周来讲日子过得很苦。那么刚才我所描述的这位小周，其实在单张的收册的第四页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总结小周的情况。我们这几天会常常回到小周的例子，好不好？反正他过得很苦。分组讨论，我们会回到小周的情况，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依然有希望，他依然有盼望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会集中在另外一个海龟，这个海龟不是很典型的，他没有出国留学，他也不是自愿的活在异国他乡，他在海外待了十年，回国是无可奈何的决定，其实出国也是。他名字叫拿阿米。路德记第一章我们发现拿阿米过得很苦，但从一开始作者让我们弄清，当神的子民过得很苦，我们依然可以有盼望。我们一起读二十一节，好不好？了解一下拿欧米的患难，好不好？拿欧米的患难，在整本圣经名字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尤其是在旧约希伯来语言的含义，他们的名字很有深层的意义。其实像中文一样，中文的名字很有含义。英国人的名字基本上英国人都不知道，不知道我这个好名字，他们不知道 Henry 的意思是 家长，就是家的头。我们不知道，从那个名字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有点像我们现在看希伯来语的名字，我们看不到它深层的意义。正如用拼音难以辨识出名字的意义，同样用译本，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，我们无法辨识出希伯来语名字原来的意义。那拿俄米的名字指的是什么？愉快。所以第二十节，你看他想换一个名字，换到麻辣，不是因为他是四川人，而是因为麻辣的含义是什么？麻辣的含义是苦。拿俄米的生命逆转恶化，从愉快转到很苦，变得越来越糟糕。那一开始一到五节，我们看见拿俄米的患难是饥荒所引起的。其实头几个字帮我们铺垫故事的背景。其实昨晚我已经提到四世纪的时期，对吧？神的子民虽然已经到达所应许的土地，他们依然受咒诅，在外在有外在的威胁，但更突出的问题是什么？神的子民还在背逆神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阻挡神所启示的真理。那么后果应当没有让我们惊讶，其实没有让他们也没有让后果没有让他们惊讶。你看摩西的律法讲得很清楚，曾经总览的弟兄姐妹前几天也看到这点，顺服带来什么呢？福分。背逆带来咒诅，对不对？诅咒。那么这个诅咒包括饥荒。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屏幕上的这个参考经文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申命记三十二章二十四节，他们
因饥荒消瘦，
摩西时代，昨天我应该稍微多说一下关于摩西时代，因为如果我们打开圣经某一本书，我们一定要考虑跟摩西时代，摩西就是头五经头五本书的关系有怎么样的一个联系。因为我们看到神的子民从埃及被拯救出来，为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年的五月份不是一起学的出埃及记，我们看到神拯救以色列人是为的是跟他们建立关系，让他们去敬拜神，然后把律法颁布出来是给他们知道如何行事为人，如何做他的子民，如何跟他交往。那么摩西律法奠定的整本圣经很重要的一些基础。那么发挥想象力，拿俄米的先生和两个儿子回家，他们吃晚餐，但厨房没有声音，肚子很饿，食欲很大。妈妈，你没事吗？其实他们心里已经做好准备，状况早就变得很悲惨，没饭吃，他们只能离开伯利恒。伯利恒当时有饥荒，为什么呢？神的咒诅，神的子民背逆了神，那背逆带来咒诅。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伯利恒这名字的这城市的名字也有深层的意义。这个是来强调摩西这个时代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伯利恒有什么含义呢？你知道伯利恒的含义？产粮区，产粮区，反而产粮处已经空了。Bread basket 就是有面包的地方，产粮处。但是产粮区已经空了，所以很有讽刺的意义。伯利恒饥荒，多么巨大的灾难。那么他们承受着莫大的痛苦，他们只能 绝望的离开，绝望的离开。那么这下面的画面存在脑海中，什么画面呢？最近几年叙利亚的难民很可怜，是不是？他们带着一切家产逃难。那么瑙米同样肯定也不是轻易的做决定离开所应许的土地，这不像离开温州出国留学甘心乐意离开父母，这不一样，这很不一样。他们真是没办法，他们无可奈何的绝望的离开不了。那么寄居在摩押地肯定不是容易的选择，历史上以色列人跟他们关系很差。出埃及记的时候你记得没有，出埃及的时候 摩押地人他们对以色列人的对待你还记得没有？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应接神的子民，他们关系很差。但没办法，瑙米一家不能挑剔，他们绝望的决定寄居在摩押地。那么他们在那住了多长时间？你注意到十年。那么具体过得怎么样，作者没告诉我们，但最起码我们可以知道，对瑙米来讲有一系列悲剧使他的家境支离破碎。首先以利米勒瑙米的先生怎么样呢？去世了。悲惨悲伤的寡妇可能这样安慰自己，我很痛苦，不过至少有两个儿子可以照顾我，那我仍然有一种安全感。儿子如何开始承担责任呢？他们结婚了，但跟老外结婚了。儿子是跟不同，就是不是和同族同宗同胞结婚，他们是跟当地人结婚，摩押地人的姑娘结婚。那么瑙米很有可能感到心里不安，会怎么样呢？反正接下来过了很长的时间，两个媳妇他们怎么样呢？一直没有怀孕，你注意到没有？他们没有怀孕。随着时间的演进，瑙米肯定越来越难过，什么时候放弃保自己孙子的希望我真不知道。一年比一年越来越绝望。那么当瑙米以为一切都不能再糟糕的时候，家境每况愈下，两个儿子都去世了，瑙米的患难变得已经不能再高了。弟兄姐妹，下一次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想到瑙米好不好？都是相对的患难，是不是？反正十年前他绝望的离开，十年后他绝望的回家。看看第七节，瑙米和两个媳妇启程返回老家。其实我说老家，当然对两个媳妇来讲犹大是个陌生的地方。那么正因如此，瑙米尽量说服他们俩尽快回到他们娘家。媳妇如何的对待他，其实好像瑙米一直特别感很感激他们，没有就是他们先生离世了之后立刻放弃瑙米，没有，他们没有。但他也知道不能让他们继续伴随他，为什么伴随他到伯利恒？你看十一到十三节，为什么不能让他们伴随他？什么原因？继续伴随瑙米是个尽头路，是不是？是个尽头路，一点也没有盼望。走吧，走，不用跟着我，走吧，我已经老了，你们干嘛跟着我？回娘家吧。你想想，瑙米至少已经四五十岁，两个媳妇不能等瑙米再次结婚再次生儿子，然后等孩子长大终于跟他们结婚，不可能的。那么对瑙米来讲真是太悲惨，摩押地本来 充满了希望，但最后只带来了绝望。那么在当时的社会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孩子，意味着你根本没有安全感，甚至没有前途，没有生命。不像现在单身的没问题，可以，当然不一定是很容易，其实已婚的也不容易，但是当时不可能的。作为一个妇奴，单身，没有孩子，没有先生，没有生命。那么难怪第十九节全城惊动，妇女们说，这不是拿俄米吗？你想想，90年代，我不知道现在周二回去怎么样，但是90年代海归回到老家，特别是回到农村，邻居都非常的羡慕有出国留学的孩子，然后回家的时候肯定有最新的手机也好，甚至开自己的车，然后大家哇他回来了，你看哇特别叛逆。拿俄米回到伯利恒一定是恰恰相反，很羞，这不是拿俄米吗？他怎么变得这样？第21节，拿俄米满满的去去，空空的回来。也就是说，离开老家的时候，她跟她丈夫和两个儿子一起走，回老家她一个人回来。其实她不是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但谈到路德之前，我们先开始思考2018年的你我。有时候日子确实过得很苦。那么分组讨论，我们会讨论小周的例子，但现在我想谈到我们自己，好吧？咱们一些人曾经经历过很苦，过去，感谢主，我们已经经过了。也有人正在经过黑暗与绝望的幽谷。我们其他人，我告诉你，将来吃苦几乎是不可避免。那么跟拿俄米当时的以色列人相比，还是有差异。我们不在摩西的律法之下，但同样我们也活在伊甸园之外。我们昨天晚上不是提到这点，我们还是活在一个被咒诅的世界，有死亡，有痛苦，有挫折等等。我想到我哥哥的情况，他今天健康问题做20多年的斗争。我想到我很宝贵的朋友夫妇俩，他们生了4个孩子，但其中的2个孩子已经去世了，剩下的2个孩子有自闭症。不足为奇的是，夫妇俩患有抑郁症。经历如此的患难，跟拿俄米一样感到很苦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弟兄姐妹，我有好消息，鲁德记这本书的确是对症解药，贯穿于全书，我们越来越浓情深，他一直没有理弃他的子民，在幕后他正在实现他的美意，我们确实值得投靠人子的神，我们值得。即使在第一章这一点，即使是更加隐含的，我们依然可以留意神的恩待。所以我们分组之前，让我们看一下耶和华的恩待。耶和华的恩待，你在第一章有没有留意到耶和华的恩待？我们先看一下第13节和第20节。13节和20节有什么共同方面呢？全能者使我吃尽了苦头。他以为一切所发生的单单是因为神正在伸手击打他，是不是？ 从他的角度，从 Naomi 的角度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对不对？但其实作者一直没有说明 Naomi 所经历的患难跟神的管教或惩罚有关，没有。从第八节我们可以知道 Naomi 晓得耶和华是仁慈的神，但他还是默认神对他自己并无恩待。他知道从律法来讲，从神所启示给摩西，他知道耶和华应该是仁慈的神，但是他自己好像没有经历过。那么活在2018年的我们，有时候我们也会不会以为遭遇患难一定是跟神的审判有关系的？受过佛教影响的朋友可能更不用说，苦难就是命，老天的报应。不，真的不一样，不是这样。我们基督徒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我们该承受的刑罚，那么当神允许我们经历困难，也许他在管教他的孩子，试炼我们的信心，所以自我反省，把握机会再次谦卑下来悔改一定是有价值，但咱们不要质疑神对我们的仁慈。为什么？其实当时拿奥米好像没有意识到这点，他被愁苦笼罩，为此自怜自爱，他所经历的留下什么样的极为苦涩的感觉。他要换一个名字。然而作为读者不一样，我们可以看见神一直没有离弃他的子民，神在背后一直在实现他的美意，都在他的手里。当然读到第四章的结尾，我们很清晰地知道这一点，但其实在第一章里面作者也让我们看到一丝曙光。让我们留意两方面，卢德的忠诚和收割的季节。那我们先看，我们一起读第二十二节。第二十二节，拿俄米路德的忠诚特别奇妙。路德随着拿俄米回伯利恒，他嫂子决定回家，可以理解，毕竟随着 Naomi 好像没有潜力，而且 Naomi 说你可以走了，留在摩亚地，至少他会有机会重新开始结婚成家。路德不一样，第十六节你看，他不想撇下 Naomi， 甚至他愿意牺牲一切来跟从他。十六到十七节的话是很感人的，对不对？只有死才能把他们分开。你往哪里去，我也要往哪里去。你往哪里，你住在哪里，我也住在哪里。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死在哪里，我也死在哪里，埋在哪里。住的。Naomi 绝望地回家，但神没有离弃他。他绝望地回家，但神一直在恩待他。他不是一个人回去，他的妻父跟着他回去，实在是忠心耿耿。那么这几天我们会多次见到神如何的通过路德的忠诚施恩施慈爱。耶和华的恩待也表现在他们到伯利恒的时间是什么时间？收割的季节，收割的季节。那么第一章最后几个字让我们很有期望，即便拿俄米绝望的离开，绝望的回来，拿俄米依然有盼望，毕竟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季节，有期望。你看第六节，他听说耶和华眷顾他的子民，赐粮食 给他们。那么即将到达的时候，有可能 Naomi 正在想，我们有没有来晚？你看那个地图，他们走得很远，不是像我们从 Milton Keynes 走到伦敦，那个很简单，这个是很远。他们有没有来晚？收割的季节是不是已经过去了？剩余的粮食还有吗？那么最后一句我再读一遍，第二十二节，他们到达伯利恒，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。那么这几天每一次讲完故事，我们会先考虑原先读者，然后才轮到现在的我们。查经的时候，也许你用过我是谁的工具，你用了吗？特别是去年学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不是使徒，那我是谁？我在这个故事我是谁？那么昨天我提醒大家小心轻易的默认作者用故事里的人物树立榜样，但尽管如此，好像作者预料读者会与 Naomi 感同身受，预料我们会出于他的角度来应用本书的中心思想。 Naomi 在患难当中，神是如何的对待他？那大家想一想，那些原先读者，他们肯定很需要被提醒，当神让我们过得很苦，他们依然可以有盼望，他们很需要这样的真理。那么在原文的圣经，一章有一个词重复了十二次，哪一个词？悔，悔嫁的悔。原先读者说不定已经从巴比伦被掳在回归，他们被掳在巴比伦那个时期好像已经结束了，他们已经回归，他们已经回来，或者是他们正在回来，或者是他们马上要回来，反正大概是这个时代。那么像 Naomi 一样，原先读者肯定容易陷入沮丧，被愁苦笼罩，为此自怜自爱。但其实他们应当知道，仁慈掌控一切的耶和华，他在幕后掌控。在故事的开头， Naomi 不知道神最后会把他的处境彻底的逆转过来，他不知道是不是。但原先的读者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早就知道 Naomi 的孙子变成大卫王的爸爸爷爷。为什么没有那么快？反正回顾看，他们可以明白耶和华确实在幕后实现他的美，所以不管现在过得多么的苦，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依然可以有盼望，因为神是不改变的。那现在的基督徒呢？我们是不是更不用说了？回来，我们已经回到神，我们大部分人，但是现在依然有时候感到很苦，我们会不会相信？我们不知道 Naomi 的孙子，我们不只知道 Naomi 的孙子变成大卫的爷爷，我们知道大卫最重要的后裔，并且这后裔如何把一切扭转乾坤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信靠耶和华的恩待？神必定眷顾他的子民。咱们要小心默认顺利一定是神的旨意，磨难一定是撒旦的工作。我们有没有有时候有这样的想法？顺利啊，神的旨意，感谢神，磨难啊，魔鬼撒旦来攻击。即使在很艰难的时候，神正在做着他奇妙的工作。我再说一遍，即使在很艰难的时候，神正在做着他奇妙的工作。所以感到受不了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常常不会理解神正在做什么？但弟兄姐妹，我们依然可以彼此提醒，神确实在幕后实现他的美意。 那么最后几分钟，我想针对在座的非信徒朋友，很感谢主，今天有几个还没有把耶和华作为你上帝的朋友们在我们当中。那么通过路德记，我希望你们明白，成为基督徒不会使你逃避困境，不会。如果你觉得啊，看起来这个大家庭他们都很平静，有一个，我希望我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寄托，将来很顺利、平安过日子。不对了，这不是成功福音，这不是心理的寄托，这不是信耶稣一切变得很顺利。那么虽然路德的角色不是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，我还是不想错过，鼓励大家留意路德如何的归向神。原先读者肯定不是从这个榜样要归向神，因为他们不是外邦人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图画，鼓励非信徒朋友来看一下。生来其实我们都不是神的子民，我们都不是犹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外邦人，像鲁德一样，我们不是摩押地人，我们可能是文州人，但是也不一定，但是我们都是外邦人。那么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就像鲁德，投靠新的阵营，弃暗投明。那么当拿欧米逼鲁德要回家，他说嫂嫂已经回到他的同胞和他的神，你注意到没有？他回到他的同胞和他的神。那么路德没有被说服，因为他宁愿归向耶和华，他愿意把纳奥米的神做他的神，得到新的身份，得到新的同胞。那朋友，成为基督徒设计投靠新的阵营，弃暗投明。那么 coffee break 之后，我们会发现归向神确实带来很多福分，但一切未必变得很顺利。有时候基督徒感到十分的苦，被愁苦笼罩，但在逆境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直可以仰望神的眷顾，投靠掌控一切的耶和华。那我们现在会分我们的小组一起来开始回应，一起讨论。我先带领大家做个祷告，好吧？全能的上帝，不管是第一次还是无数次，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，仰望你的恩待。谢谢你让我们知道，你时时刻刻在幕后，施恩掌管一切。那么帮助我们在逆境中一直仰望信靠你的掌管。那么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讨论，使我们做出讨你喜悦的回应。以上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